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同翻到旧约的弥迦书。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的弥迦书第五章7-15节。弥迦书的第五章7-15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露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同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也特别求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嘴，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你的话单单为荣耀你。也愿你的圣灵在弟兄姊妹的心里做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你真理的话语，也遵行你的话语，将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这个农作物的生长，包括动植物的生存，都与天上降下的雨水量息息相关。老天降雨量多，就会有好的收成。如果天气干旱，农作物就会大量的减产。小时候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山区，常常听老人们说靠天吃饭，就是表明人赖以生存的粮食菜蔬都要依赖于上天的赐福。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以色列是位于这个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国家，那么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就是一个西风副热压带，这个副热带的气候，西风副热带的气候。那么地中海的这个气候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夏季炎热干燥，冬季呢温和多雨。因此在地中海地区生产的水果多为柑橘、橄榄、葡萄、无花果等耐干旱的果物。那么耶路撒冷地区的这个降雨量一般是从冬季的11月开始，到3月份就结束了。即便是这个降雨期啊，一个是雨量呢不是很大，另外一个呢这个降雨是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就降雨完毕了。那么从4月份一直到10月份，几乎都是无雨的 这个干旱、干燥、炎热的季节。那么在没有雨水、炎热的这个干燥的季节，那个农作物、动植物它们赖以生存的水分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甘露和露水。圣经说是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甘露对以色列民的生活来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甘露在以色列民中代表着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它代表着上帝的赐福，第二一方面就是农作物和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命的源泉。我们知道摩西在临死前为以色列各个支派祝福，生命记的33章28节说，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创世纪27章到28节，雅各给以扫祝福的时候说，愿神这个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那么甘露是如何产生的呢？那这个跟耶路撒冷的这个地理环境是有关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这个最高点就是黑门山啊，就是格兰高地今天的，从黑门山上面有很多的积雪啊，那么一直到约旦河啊，到加利利海，约旦河一直流经死海，那么它整个地势是越来越低，到死海是到世界的最低点。那么耶路撒冷虽然位于较高的地点，但是它也是在非常低的地理位置上。因着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就从这个黑门山的这个潮气一直飘落到耶路撒冷地区啊，形成甘露。就像诗篇23篇所讲的啊，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啊，实际上这个是这个早晨起来以后有很多的甘露。因此以色列民特别看重甘露，它不仅是这个农作物动植物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更代表着上帝的赐福。那么上一次我们讲了弥迦先知预言弥赛亚的降生和弥赛亚的升高之后，接下来又论到一个重要的有关上帝愚民的应许的预言。上帝应许愚民要分散到万国，愚民要像甘露一样要被复兴，上帝要借着愚民啊，剩余的民像甘露一样来赐福万国，带给万国复活的生命。愚民还要成为万国的审判。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愚民的复兴和洁净，所以我们将从先知应许的三个方面来讲述。那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讲到上帝要拯救愚民的应许；第二个，我们要讲上帝透过在愚民中的工作，上帝要在愚民中工作来赐生命，赐福给万国，并要审判列国；第三个，上帝要在愚民中工作来洁净他们啊，要洁净这些愚民，让他们单一的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还有雅各余剩的民必在多国多民中 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的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雅各余剩的人就是渔民。弥迦书多次论到渔民，渔民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要拯救的子民。雅各余剩的人就是上帝在圣约中所拣选的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46:3说，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的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的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的宝宝就蒙我的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的怀揣怀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揣在这个怀里面所以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的言，他们从生下来就蒙上帝的这个宝宝，自从出胎便蒙上帝的怀揣，而且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要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然怀揣，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保报也必拯救这就是以赛亚的预言。同样在44:1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我们知道雅各就代表着以色列，以色列就是上帝给雅各所起的名字。拯救雅各的渔民就是代表着救赎以色列的渔民，上帝要借着拯救以色列的渔民来建立上帝国度的根基，来扩展上帝的国度，以此来祝福万邦和万国。那么这个就是上帝对雅各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圣约中，上帝要赐福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很熟悉创世纪的17章，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要成就他在圣约中应许的这个延续。我们知道当上帝差派摩西去将雅各的后裔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时候，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你们在埃及人，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这里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帝救赎以色列民，将他们分别为圣出来，就是要让他们成为从耶和华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的甘露，来赐福万国。可是这些以色列民后来又怎么样了呢？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与当地的迦南人、外邦人通婚他们敬拜偶像。那么到了建立王国时期，那么他们更是如此，他们违背上帝的圣约、律法，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犯罪，以致后来导致南北两国的分裂。 那么首先是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34年被亚述帝国所掳。那么弥迦先知正是这一时期出来警告宣告南北两国他们悖逆犯罪，要责令他们悔改。所以我们在弥迦书中都学过，就像一章第五节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还有二章一节说，祸哉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还有三章九节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屈枉正直，与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行贿行审判啊，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然后他们还仰赖耶和华说，耶和华岂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怎么会临到我们呢？后来我们知道南国犹大啊，也在主前的586年，那最后一批，这个耶路撒冷被沦陷，圣殿被毁，南国犹大也被这个巴比伦所掳去。那么到了536年，主前的536年啊，这个第一批被掳回归，掳后的70年，上帝怜悯他们回归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在哈该书中都有详细的讲解。可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怎么样呢？仍就是犯罪悖逆，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他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啊。同样的啊，去敬拜偶像啊，这是我们之前都学习过的。那么北国以色列犯罪灭亡了，南国犹大被约被掳了，神不是要拯救所有支派以色列的民，而是要救赎那些忠心于上帝的渔民。那么这些渔民将要成为甘露，带给万国的祝福，新的生命。这些渔民将要成为世界的光和盐，照耀在外邦之地。弥迦书正是向渔民发出警告，责令他们悔改，否则他们要遭受上帝的审判。同时上帝也发出了对他们的怜悯和慈爱，给这些渔民带来了应许的盼望。上帝不光是责备他们，上帝也给他们带来了这个怜悯和盼望。我们之前反复讲过，在二章十二节说，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招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四章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我所惩治的。第七节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被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直到永远。同样五章八节说，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甘露啊，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雅各家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同样七章十八节说，神啊，有何神像你， 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就如弥迦先知针对犯罪的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所发出的警告呼吁，谁能拯救赦免渔民的罪孽？谁是那个真正的上帝忠心的渔民？谁又能够洁净神的渔民？谁又能够将万民带到上帝的面前呢？同样，我们在之前讲到弥迦书给我们这样应许的宣告，就是五章二到四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的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我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直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子下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都必归到以色列那里，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必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他是以色列中的掌权者，是那位受膏者，以色列民就是渔民要归到他那里去，他要来牧养他们，他们要在他那里安然居住，必做他们的平安。那么这一位受膏者、统治者、掌权者、大牧人带来的平安，就是直到新约时期要到来的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那位上帝应许的拯救者，他要来带给渔民救赎，将渔民归到这个基督那里去，他要来牧养他们，使他们安然居住，必要做他们的平安。那么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上帝忠实的渔民，他是渔民的拯救者、救赎者，他是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的那一位真正的后裔的那一位，他是大卫之约、大卫后裔中真正的那个王权的那个继承者，他要带给渔民救赎，他要带给万国甘露，他要赐福万国，他是赐福万国的那一位，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他也是来审判列国的那一位，他是犹大的世子。就像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做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有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瑞罗、古实、以兰、士马、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这就是上帝的应许，主耶稣是真正的上帝忠实的渔民，他是真以色列人，是要将渔民拯救出来的上帝的独生爱子。那么他救赎的办法就是十字架受死复活的道路。新约时期，主耶稣基督亲自道成肉身，卑微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受了各样的试探，但是他却没有犯罪。在马太福音中5章，耶稣亲自教导他的律法登山宝训的律法， 那么主耶稣又是那个律法中心的执行者，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他要来承担代替我们的罪，他要来承受上帝这个公义愤怒的刑罚。那么上帝公义愤怒的刑罚原本应该是我们来承担的，然而耶稣基督却承担了，他却以无罪的代替了我们有罪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无罪的圣洁的羔羊，代替了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承担了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刑罚就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刑罚，就是我们的罪必死亡这样一个结局得到了释放。那么另一方面，主耶稣他死了，埋葬了，而且他复活了。那么主耶稣的复活就是主耶稣承担了被钉死十字架的这个刑罚之下，他埋葬了，而且他复活胜过了罪和死亡啊！他经过了这样一个道路，这样一个死和刑罚的这个道路，那么他而且受死以后埋葬了，然后复活了，也就是主耶稣他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亡，成为复活以后的第一个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审判、受死、复活，正是给那些相信的人带来的这个救赎的福音，开辟的一条永生的道路。那么耶稣基督是独一的真正的以色列人，是唯一对上帝忠信的渔民，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的成就者，万国都要因他蒙福，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管他的国度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渔民的拯救者，他就是那个真正的甘露，赐下生命的泉源，凡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属灵的后裔，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而不是单单属肉体的以色列民。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罪恶死亡的权势，主耶稣的复活就给凡信靠他的人带来了新的生命啊！他的复活就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不仅如此，他还呼召招聚他的渔民，他成为他们的大牧人。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么耶稣基督就呼召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建立了他的教会。教会就是上帝渔民在地上的聚集，是神的家，是敬拜赞美上帝的这个子民团体。那些凡信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就都是新造的人，是真正的渔民。神要借着他的教会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上帝也要借着教会带给万国的赐福，带给万民新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房角石，是根基，教会就是上帝国度的根基，上帝国度在地上的扩展啊，它是这个国度的根基，又是在这个地上的扩展。教会就是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的露水，是那个甘霖降在草地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不依仗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 同样教会也是犹大的狮子，他要见证审判那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那些背离基督福音的万国万邦。第三，神要借着教会洁净他的子民，使他们单单成为敬拜上帝圣洁的教会。所以圣经弥迦书在预言中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的国中除灭诚意，毁坏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们中间灭掉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们的诚意。那么弥迦先知预言到那日，就是弥赛亚到来的日子，他要在渔民中做工，要除掉他们的罪恶，要洁净他们。先知预言神要从几个方面来洁净他们，使他们单单成为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首先，神要剪除他们的马匹，毁坏他们的车辆，就是这些神的渔民，他们没有全然的依靠神的恩典能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力。就如撒加利亚书这个第四章告诉我们的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何西阿书一章七节说，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啊，我们得救不是靠人，而是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单单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欲，拆毁一切的保障。第二个就是神要除去他们依靠的堡垒保障，要他们单单依靠神做他们的盾牌和保障。诗篇二十八篇七节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第三，神要除掉啊，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神要除掉他们当中一切的异端邪教。第四，我必从你们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们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们的诚意。神要除去他们所敬拜的人手所造的一切的偶像。那么这些都是神要在渔民中做洁净的工作，就是要除去他们的罪，除去他们敬拜偶像的罪，使他们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神。换句话说，神要借着他的教会，要洁净他的子民，建立成全他永恒的国度，使上帝的儿女单单的敬拜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那么这一切的工作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洁净的。弟兄姊妹可能想，这一切好像是在弥迦时代发生的，其实 今天的教会依旧如此，他也需要主耶稣基督洁净的工作。今天神赐下教会给神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圣道的传讲，圣餐圣礼的实施，就是来洁净上帝的子民，使他们成为天上降下的甘露。今天的教会不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拥有战车马匹啊，作为他们依靠的力量，可是今天的教会与哥林多教会那个初代教会是一样的，教会依靠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世界的智慧、人的能力、学识、财富、地位等啊，而不是单单依靠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圣言，依靠耶稣基督的谦卑、虚己、顺服、舍己，看世界如粪土。今天的教会不像当年的以色列民建立城堡啊，建立保障为他们的防卫盾牌，但是今天的教会有着各种各样无形的城堡和防卫，这些就阻止了那些想来寻求福音的人、救恩的人。这些城堡防卫可能就是教会的罪、信徒的罪所设置的各样的障碍啊，就绊倒了别人，还有这个世俗的一切，还有流言蜚语啊，这些城堡各种各样的。今天的教会可能没有明显的异端邪教的横行，可是各样的人本主义、社会福音啊、成功福音充斥在教会里，唯独没有高举上帝的主权荣耀。上帝就好像我们呼来唤去的仆役，是我们求祝福的护身符。今天的教会可能没有了巴利、亚舍拉的偶像、丘坛旁的神木和木柱、神柱和木柱，但是我们教会可能有各样数不清的占据上帝为中心的那些偶像和神柱啊，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占据了那个上帝为中心的地位。有一位姊妹，她是来自华人的这个基督教家庭啊，那大学刚刚毕业，那么上帝呼召她啊，去加入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布道团队，那么她有着很大的负担啊，那么经过祷告，她也预备去参加，所以她就去征求父母的意见，跟他们沟通。他根本没有想到的是，父母不但没有支持他，反而大肆的指责他，说他愚昧，做了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他听了以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啊，是对他这个信仰所产生了极大的伤害，所以他打电话向我哭诉啊，我也非常的这个心痛。感谢神，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神给他指的道路。可是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我们华人基督徒啊这个真正的悲哀。归根结底，我们不是看重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看重的仍旧是以弥迦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是巴利、亚舍拉各样的偶像。主耶稣基督再来，上帝首先要洁净自己的教会，要除去教会中的罪，建立那个真正敬拜上帝的子民团体。上帝要复兴他的渔民，复兴他的教会， 就是那个天上的真教会，上帝要洁净他的教会。真正的渔民，那些真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那个真正的属灵的后裔。那么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实现的、完成的。到那日，就是主耶稣要完全复兴他的教会、洁净他的教会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会再来，就会对列国施行终极的审判。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对天父上帝忠心的渔民，是真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作为出熟的果子，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要实施在上帝在主耶稣基督里，在圣约的应许的拣选的渔民的身上，还要呼召他们、招聚他们进入神的教会，成为那个单单敬拜上帝的渔民的团体，要建立上帝国度的根基，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要成为万邦万国的祝福。主耶稣要复兴洁净他的教会，就是要他成为教，就是要他的教会成为万国赐福的甘露，带给万邦新生命的甘霖，是要带给那些死因幽谷、生命幽暗之人的生命的活水和永恒的盼望。教会也将是审判列国的见证，这就是上帝在主耶稣基督圣约中的应许，是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啊、大卫之约承诺的实现。就如主耶稣在离开我们啊所颁布的，在复活升天之前颁布给教会的大使命。主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他呼召的是每一个跟随他的门徒，他的教会啊，是每一个，我们就是其中的那每一个人啊，你就是那个其中之一，你就是那个主耶稣所呼召的门徒，不是别人。就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宗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宗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要叫你们这个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上帝要招我们的啊这个目的。那么作为基督的门徒，你跟随主耶稣成圣的一生，都是为着单单敬拜上帝、传扬福音、见证上帝的荣耀和美德啊！我们的一生都是这样，我们成圣的一生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单单的敬拜上帝啊，传扬他的福音、见证他的美德。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将称义和基督徒成圣啊，这个基督徒成圣的生活给混淆到一起了。基督徒往往认为啊，我们信了主，被神称义了，就以为我们也成圣了，就拿到了天国的入场券，所以我们就在信仰的旅程中啊，过混日子的生活，自以为一切都大事完极了。我们过这个信仰中混日子的生活，其实圣经教导我们，我们完全因着基督的恩典被称义， 是一次性完成的啊，这一点没错，是一次性完成的。我们的罪被赦免啊，我们有了上帝儿女的地位和身份。然而我们成圣的生活却刚刚开始，那么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才得以完成啊。所以说我们说我们的称义是一次性完成的，但是成圣是从我们那一刻起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才完成的。那么成圣的生活是每一位基督徒走向天国必然啊要走的这个十字架道路，是不可逾越的，就是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竭力的追求，成为这个圣洁的这个天国的道路，每个人都不可逾越。如果我们忽略了成圣的这个道路是基督徒这个必须要走的要尽的责任和义务的话，就是我们停留在那个婴儿吃灵奶的阶段，那么我们就会成为那个混日子的基督徒。我们或许因着神的怜悯是得救的人，可是我们面对我们的救主，面对我们的天父时候，我们将是何等的尴尬，或者何等的羞愧呢？我们可能是何等的尴尬和羞愧呢？那帮助你理解什么是这个尴尬和羞愧啊，给你举个我自己的尴尬和羞愧的例子。一天晚上我们送孩子去参加附近啊阿德茅这个日本人举办的一个露天的这个节日，那么停好了车我就去这个人群中寻找孩子，那么来到一个摊位，然后看到三个日本人站在那里，其中有一个人似乎我有一点点面熟啊，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看了半天，然后他说哎，どこかで、お会いしたかな啊，就是说好像在哪里看到过，我也想不起来在哪里看到过，然后呢我又叫不出他的名字来，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非常的尴尬。好像在这个时候我灵机一动，哎，哦，是不是在日本语学校，我说我姓赵啊，他马上说哦是，他说是在日本语学校。那么一晃就是十几年过去了，就那个时候见到过啊，就这样一件事儿。那么接下来他就给我一一的介绍周围的四个人啊，都是那个时候在日本语学校相遇相识的。那么这时呢我才一点点想起这些人的面孔，大家在那里聊啊，回忆过去的往事，认识的人啊，十分开心啊，好像也忘了那个尴尬的场景。那么聊了二十几分钟过去了啊，我又回去去找孩子们啊，这时候悠悠跟我说，他说哦爸爸你的衣服穿反了那我一想哦，我穿那种没有领子的衣服可能是前后反了，哎，可是我一摸发现哎，是一个带领子的衣服，领子还正着呢，好，我一下才注意到不是这个里外，不是这个前后反了，是内外反了啊，把这个里面穿到外面，外面穿到里面了。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羞愧啊，还想到刚才这个面对面跟那么多人啊在聊天，他们怎么想说这个人这个衣服怎么穿反了呢啊，那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羞愧的样子就说啊没关系，这么晚了没人太注意啊，那我也给自己找个台阶说哎是啊， 现在这个现代时代，穿反了可能是时髦的时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在地上持守上帝的真理，如果基督徒个人没有在地上预备我们基督徒成圣的生活人生，如果一个教会基督徒没有成为地上的光和盐，没有见证主的荣耀，也没有成为万国万邦的祝福，到那时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你知道什么是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的尴尬和羞愧吗？就如前面的场景，我们来到天上的时候遇到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或许一下子认不出来他是主耶稣，或者叫不出他的名字，好像似乎在哪里看到过，因为我们认识的那个主耶稣都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主耶稣，从来都不是圣经启示的那位主耶稣。我们更不明白上帝的属性，那是你一定对那个真实的主耶稣很陌生，你也不敢确认他就是主耶稣。或许主耶稣怜悯我们啊，他可能说，哎，好像多年前我在我的教会里看到过你，哇，那可是万幸呐，那可是万幸啊。如果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离我远去吧，那就麻烦了。如果我们没有在地上的教会基督徒成圣的人生中啊，预备我们自己属灵的羞愧啊，就如我前面的那个情形啊，比那个羞愧更无地自容。我们不仅仅是那个穿反了衣服啊，或者是晚上别人没注意，或者说我们说是时髦，那个主耶稣可是火眼金睛，他不仅看到我们外在的罪，他还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是我们穿的可能不是一件穿反了的衣服啊，或许是污秽难堪啊，仍旧满了罪恶，由里到外的啊那个衣服。那么我们在那个圣洁主耶稣的那个大光中，我们将是何等的羞愧呢？得胜的教会，基督徒成圣的生活，就是竭力用耶稣基督的义袍来遮盖我们的罪，过成圣的生活，靠着基督宝血的洁净，耶稣基督的义袍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耻，我们才可以得力站立在上帝荣耀的宝座前来敬拜他赞美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实在是恩待我们教会，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头上，而让我们不是一个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单单依靠上帝真理话语的一个教会。我们能够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为我们的盾牌，那么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在教会中才有得以啊，能够得以成圣的这个必备的条件。那么在这样一个家里，我们每个人都要竭力的追求过成圣蒙圣洁啊，圣洁蒙神喜悦的生活，我们都要竭力的追求啊，过成圣圣洁蒙神喜悦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恩典，他已经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的甘露，永生的祝福，他已经为我们奠定了那个上帝国度的根基，基督的教会做我们地上的家， 我们当行的啊，我们当行的就是立志来跟随我们的救赎主走十字架得胜的道路啊，这个成圣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要再荒废我们余下的人生啊。我有时候想想，真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教会，我们掐着指头算你还有多少年啊？如果我们从50岁算，再加你30年，80岁啊，也是一晃就过了。所以我们不要再荒废我们余下的人生，为主而活，来见证主的荣耀啊！那个为主的荣耀那个名而活，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啊，到那个见主面的时候满了那个羞愧。那么教会也更应当如此啊！我们要持守真理，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成为那个上帝真正的那个盐和光，来祝福这个万邦万国，让这个主的名得到至高的荣耀。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弥迦先知的信息啊，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这个警戒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你真理宝贵的话语，真的是求你来洁净我们，给我们一个心智啊，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我们的人生，也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对你给我们宝贵的真理的信仰，我们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来持守，让我们也能够站定在你的面前啊，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来守望。主，我们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在将来见你面的时候使我们不仅有尴尬而满了羞愧。主，我们祈求你将你真理的话语存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